我们上一课讲过，上帝的护理呢，从宇宙大大到小小的事情，他都掌管的。现在呢 ，B 这个小点呢，伯克夫讨论一般护理与特殊护理。我没有读课文之前，我先讲清楚，一般护理与特殊护理不必过分的注意这个名词，但是你去看这些不同的学者，他们在指什么层面。不是名词，乃是护理的层面。名词不重要，因为呢，不同的学者对这两个名词的定义都不一样。那个不重要，你看他们不同在哪里？那不同之所在不同就是那个意义之所在。好，我们来看，神学家一般会分辨出一般的护理和特殊的护理。一般护理的意思就是神掌管整个宇宙。神控制整个宇宙，后者特殊启示就是说，上帝眷顾宇宙的一部分，比方说一个麻雀、一条头发，上帝眷顾宇宙的某一个部分与这个部分与整个宇宙的关系，比方一个麻雀跟整个宇宙的关系，一条头发跟其他头发整个人的关系等等，这个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护理，乃是同一个护理。在两种不同的相互关系中实行出来。特殊启示这个名词呢，又可能有更具体的所指，有的时候呢是指上帝特别眷顾那些他所造的有灵魂有理性的，也就是说人和天使啊，就是说上帝对人和天使的眷顾叫做特殊启示，其他的是一般这个是另外一种的用法。有些神学家甚至乎说有非常特殊的启示，就是指上帝与他收养着儿子后嗣的人的关系，就是神如何眷顾他的儿女跟后嗣，就是信徒们。特殊的护理呢，是在宇宙中事情的发生的一个特殊的组合或者是次序，比方说上帝回应人的祷告，或者说上帝搭救人脱离患难，或者说在任何关键性的时刻神赐下恩典和帮助，这些都是特殊的启示。 C， 有些人是不相信特殊启示的这种的说法。 C， 有些人愿意承认神有一般性的护理，也就是说呢，上帝呢透过一些不变的一般性的定律 a fixed system of general laws， 一般性的普世性的定律来治理世界，但是呢他们呢否认上帝还有一种特殊的护理，就是说上帝呢会关心历史的细节，人类的生活事物，特别是那些艺人的生命或者是经历经验。这些人说上帝是一般性的护理，就是他用他自然律等等来管理，但是呢没有说上帝要关心每一个人的细节，特别是艺人的生命。有些人又说上帝呢太伟大了，他这么伟大的上帝呢不会去关心生命的小事，或者有些人说，有些人坚持上帝简直是不能关心这些细节，因为自然定律绑住上帝的手。因此这些人呢，当别人说哎呦上帝听了人的祷告，他们会有一点的微笑，觉得哎是吧，事实上呢上帝其实是用一些定律来管理的，上帝也太大了，他不会 来管理人的祷告这小事的。好，下面呢是伯克夫的回应或者他的批判。我们不需要否认上帝的特殊启示与自然界的定律之间似乎构成一个问题，好像有问题， 既然有自然定律、科学的定律，那又说上帝特别的来介入管理，那是不是有矛盾呢？伯克夫说，我们不否认这个好像是个问题，同时呢，我们必须要说，这种不相信特殊启示的说法呢，他们包含了一个非常贫乏、肤浅、不合乎圣经的上帝观。他们对上帝认识很贫乏的、肤浅的、不合乎圣经的，说上帝不会甚至不能关心生命的细节，不能答应祷告，不能在紧急时候帮助，不能够行神迹来介入人啊，来代表人来行事。这种的上帝观是怎么的上帝观啊？一个皇帝假如他只是定下一些一般性的原则而不注意细节，或者一个商人假如不去管理他的生意的细节的话，很快就成为一个很伤心的人咯，很快就患难当头了啊。圣经的教导是，就算是生命最小的细节都是由上帝安排或者是治理的。 God orders， order 这个就是秩序，但是呢英文可以，这个字可以用作动词， order 做动词，又不是吩咐，是使之有秩序的意思啊。那假如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怎么协调一般性的自然定律的运作和神的特殊护理，这两者怎么协调呢？我们就指出三点，这三点很重要的哈。第一，自然定律不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绝对控制一切现象、一切运作的自然能力。再来讲，自然定律呢，你不应该想自然定律就是一些绝对控制一切现象、一切事物的运作的自然的能力、治理的能力，不是的。什么叫自然定律？他们只不过是人的描述，而且是人常常是很确切的描述。描述什么呢？描述当他们在看自然界的能力如何在运作的时候，他们看到在不同中间有一些的定规而已。再来一次啊，自然定律只不过是我们人去观察自然界、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在很多不同的变来变去的东西，有一些是定规的，有些是一众之间有一而已。而且这种的描述可能会有错的，至少会有例外的。那第一。第二，唯物论的自然律的观念呢，是完全或者绝对错误的。唯物论的自然定律观呢，自然定律是一个关闭的系统，完全与上帝无关，自主独立。结果，上帝是不可能介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的。这个唯物论啊，这个不光是马克思跟马克思前的费尔巴哈的唯物论，18世纪就有唯物论的了，就是自称唯物论的啊，法国的一些法国革命之前的理性主义的后代，就是笛卡尔的后代，有唯物论的。不是的，伯克夫的批判说，他不是，宇宙是有一个位格性的根基的，而自然界的统一性就是有定规性呢，就是一个有位格的 agent 啊，有位格的行事者定下的方法而已。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啊，我用弗兰姆的话来说好了。宇宙最高的真理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定律，更不是没有位格的命运，盲目的命运。宇宙最高的真理是有位格的上帝，或者永活的三位格的三一真神。 宇宙不是由一些盲目的命运所控制的，所以基督徒也不要迷信，不但是不要去选择吉祥的日子，还有其他的迷信的，对不对？外国人啊，你打喷嚏他就说 God bless you， 这跟打喷嚏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德国人说 Gesundheit， 就是祝你健康啊，那还好一点啊，你打喷嚏人说祝你健康啊，跟 God bless you 没有关系的啊。宇宙不是有盲目的命运所控制的，宇宙也不是由一些非位格的无情的自然律科学定律所掌控的，宇宙是永活的三一真神，就是有位格，有位格就是活的永活的真神所统治的，所以唯物论是绝对是错误的，跟圣经的上帝观是180度的不同。好，第三，伯克福说还有第三点要考虑的，这些所谓的自然定律需要一切的条件一样才会有同样的后果的，但是很多时候事情的后果呢，并不是由一个成因一个能力所造成的，而是自然界里不同的成因不同的能力导致这个结果这个效应的。就算一个人也可以把这些的效应或者后果改变一下，可以用某一种的自然力量结合其他的力量，但是呢这里的每一种的力量仍然是按照它的定律所运作的。比方说啊，人可以使用电，但他可以用水来发电，他用了自然的能量，然后呢又加上一个不论是风车还是什么东西啊，可以发电，所以他是用的至少一种的能力，水加上自己的头脑啊，加上一些的机器，它可以啊运作。而水、人的头脑跟电都是按照啊每一种事情的定律而运作的。假如这个对人来说是可能的话，那对上帝是无限度的更加是可能的咯。上帝可以用各种的事情的组合来带来各种的不同的结果，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所知的尽都透支，他知道一切会发生的事，一切不会发生的事，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和一切的会发生不会发生可能发生不能发生之间的关系。所以上帝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事情组合起来，可以用破碎的家庭啊痛苦来造成最高的荣耀啊，约瑟约伯苦难等等，对不对？上帝用各种的情况，用约伯身上的疮啊，牛羊都死掉等等，都在上帝手中吗？对不对？上帝使用各种不同的人动物自然的现象来做成他要达到的后果的啊。顺便在这里提一提神迹这个字 miracle， 或者是 signs and wonders， 神迹奇事，在旧约里这个字呢连太阳风雨都称为 signs and wonders 的，都说是奇事的，就是宇宙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用得很广啊。那当然神迹有它最狭义的意义的，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字义啊，这个字本身可以指太阳雨水，也可以指上帝叫人死人复活啊。不过在这里先提一提，就是说圣经里的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到启示录22章所记载的神迹都跟上帝的救赎计划有关，与宇宙中所有其他神所行的神迹是不同种类的啊，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解经原则。从创世纪第三章到圣经的末了，上帝所做的神迹都是为了要成就他的救赎计划，为了自我启示他的救赎计划，与所有其他的神迹不一样。 今天假如上帝在基督徒身上行神迹，那个是实施啊，或者应用神的救赎计划那个层次的神迹，与圣经里神正在成就救恩时候所行的神迹是两码事啊，这把它分类啊，还有其他的我们解释不了的一些的奥秘啊，非基督徒他们的癌症也会医好的，可以是神在一般的护理中所做的，然后呢邪灵也会行神迹的，邪灵都在上帝的一般性的护理的管理之下，没有什么是不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的。假如不是在上帝管理，就是偶然的，或者人幻想他可以自主抵挡神啊来做任何的事情。好，刚才我们连同上几课呢就讲完了这个护理的第一部分，就是上帝的护理的对象。现在呢我们要讲 B 护理的第一部分，上帝保存或者保守宇宙。首先我们来看上帝保存宇宙这个教义的根据，那这方面呢有直接跟间接的根据。直接的当然就是圣经，这里呢圣经是很多很多的，从第82页开始一直到第87页底啊，整整五页多。圣经很清楚的直截了当的教导上帝保存宇宙万物，下面只不过是一些众多经文里面的几段而已啊，这里只是很多经文的一点点、已经很多了啊。我们来读生命记33:12，请读来。论便雅悯说，
耶和华所亲爱的并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和平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
啊。耶和华硬币啊遮蔽啊住在他们中间。好，生命记33:25-28，请读。
是同的，如何的力量与主如何，没有能阻止的，他为帮助你撑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站立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也住着你，说我与你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无故新旧之地，他的天也必甘露。
雅各以色列能够蒙这些福分，是因为上帝是他们的居所，上帝永远的膀臂就是他的能力在他们中间，上帝在他们中间驾行赶出仇敌，这样来保护保存他的子民。刚才那两段呢生命记33的这两段经文呢、是摩西临死之前所唱的诗歌。摩西说明给以色列说明，那我现在唱这首歌给你们听，英文是As a testimony against you， 中文是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见证你们的不对，就是说那你看上帝这样子保护你们，但是你们还是犯罪，所以你不要说将来啊，我死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哈、那上帝就是这么的恩待你们的，这个要见证你们的罪恶。所以上帝的话一方面见证他自己，一方面见证人的不是。好，撒母耳记上2:9，哈拿的诗歌的一部分来，他必保护。人不能靠力量得胜，由上帝保护他的圣民的脚步。好，尼希米9:6，请来。
天和地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
造
成的，君君也都敬拜你。
这里呢很好的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他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还有海里所有的，创造加上护理，这一切不但是你所造的，都是你所保存的。 providence, preservation, 保存的。啊，诗篇一百零七篇九节，来。诗篇一百零七篇是一篇很美的创造或者是护理的诗歌啊，它使心理和饥饿的人都得到饱足啊，这里心理啊，渴慕饥饿的人得到饱足，上帝保存人的心灵。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请来。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啊，我们常常引用这段经文是吗？可能在教导我们啊，可能提醒自己啊，不要靠自己力量行事，或者呢，教会建堂的时候很喜欢用啊，是不是啊？啊，就是耶和华来建造房屋的啊，等等。那这里除了讲神的主权以外，也在讲耶和华看守城池。耶和华看守，因此人的看守就有意义了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就突然就去做。也就是说，就是因为耶和华在看守，所以看守的人去工作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上帝的护理，上帝的预定，使次因存在成立。这个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三章所用的词汇。就是因为耶和华命定一切，保护保存一切，因此人在地上做保守保护保存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人不是机械，人也在做看守城啊，看守他自己的家庭等等。那个是因为上帝是第一因，上帝在永恒里，在从天上看守一切。不是说上帝看守一切我们人就不用管了，不是的。或者说哦，人在管嘛，说上帝没有管了，不是。就是因为上帝在管，所以人在地上微小的人有限的人在管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仆人，理所当然要顺服上帝的权柄来去做这些保护的工作的啊。所以伊甸园是要修理也要看守，修理看守，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好，诗篇一百四十五这篇是赞美的诗篇，纯粹赞美的诗篇。一百四十五篇第十四十五节，请来读。
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好，上帝一方面扶持跌倒的，另外一方面正面的，随时给万民食物。啊，顺便再提一提哈，比方说我们今天早上唱过这首西安的儿女们啊 ，sons and daughters， 还有万民，这些词呢，我们中文啊可能呢，不是改革中的翻译员翻译的，所以呢，有些地方没有把这个意思翻出来。那意思什么呢 ？All the people， 万民，所有子民。有的时候，万民 ，all the people， 是指上帝的子民的全部；有的时候是指万国万民 ，all ye peoples。啊，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两种的，至少这两种的意思。最好呢，原文能够懂是最好的。那至少参考一些比较准确的英文的翻译本，比方说 NASB 就比较准。有的时候呢，万民是 all ye peoples，people 可以加个 s 的，是指不同的民族。但是今天晚上有大好的消息，是要给万民的 all the people。那里呢，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一直到十四节，那里呢啊，应该是指上帝的子民的每一位，不是所有的神的话语神的恩典都是给全人类的，有的是特别给他的子民的。